要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而且在耶稣的十字架的这个救恩里面，他让我们无论是身体的病痛或者心灵上的这种压伤，他都，我们不是向神强求，但是主给我们这群信靠他的人，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有这个福气，就是我们可以来仰望上帝，透过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来经验这样的医治。所以我想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个需要的话，这弟兄姐妹，我们不勉强，若是有这个需要，就可以很自由的前来。 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恩主，我们在这边，我们来举目仰望你，不仅是为着刚刚前来的这些弟兄姐妹的需要，或者是他们家人的需要，主，我们都带到你的面前，而且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个教会一起聚集，我们来寻求主的面，透过这样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我们深信这些需要，无论是身体上的疾病，心灵上的受压，这些考验，我们借着祷告，我们可以看见主你自己奇妙的医治领导，让我们真的是经验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更是祷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不是只是我们的身体心灵得到释放，得到医治，得到拯救，更是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认识天父，更经验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我们就在这边真的是满心的献上感谢，因为你是乐意垂听我们祷告的主。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很高兴那个申牧师又回到我们中间来。申牧今天要讲的那个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就来先把这经文读一遍，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好了。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对门徒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甩在这人的身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他这小子一个绊倒了。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解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使徒对主抱歉，那个这个脑断掉。有人打比喻说，这个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总是要像这个计算机跟电要连在一起。这个我们的今天的电脑断掉，断了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上来帮我一下。七章的第五节，我们开始来。使徒对主说，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以利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完喝完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做的份。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加利利，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耶稣看见，就 就对他们说，你们去，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神，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说，洁净了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好，大家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圣牧师。
突然好像看见这个讲台跟原来的印象不太一样，还是这个原来的，就原来啊变大了啊。 OK， 好，真的很感恩哈，能够再一次来到北汤，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看上帝宝贵的真理。那今天我们看见的这一段十九节的记载，有一个讲到的题目哈，就是主耶稣要门徒怎么去跟随他，做他门徒要学习的功课。有好几个哈。但是我想在开始的时候，我心中就是有个感动，我知道说让福牧师现在在中国短宣，还有就是袁正国弟兄也跟他同去哈，这是让福牧师告诉我的哈。那我想我们作为教会哈，我们也在这个时刻对特别为着他们的这个短宣哈，我们先有祷告，然后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讲道。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在这边为着你的仆人让福牧师，还有同去的正国弟兄，他们在中国这一刻所做的这一个短宣的服事，我们真的是仰望在主的手中，因为知道说他们是被主所差派，也是被教会所差派，所以我们就在这里祷告，求主你自己透过他们，真的是让当地的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祝福。我们就在这里求告主，你大大的来使用他们，让他们所服事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所传讲的、所教导的甚至是有个人的辅导的，我们都在这边祷告，真的是让当地的弟兄姐妹能够经验上帝的真理的大能，得到释放，而且也真的是经验身心灵不仅是平安，而且再一次信心被坚固，继续在当地能够为主整个教会在当地的教会能够作盐发光，将主生命的道见证表明出来，也保守他们两位身心灵的平安，让他们能够平安的去，也是平安的回来，带满上帝做工的果效。我们就在这边谢谢主，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当主耶稣在教导他门徒的时候哈，我们就会发现说耶稣都是按照门徒最实际的需要来教导哈。那在今天的这一个做主门徒要学习的功课里面，我们看见哈有一些地方可能会让我们说这个有什么关系哈。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看到从第七节到第十节耶稣讲的一个比喻，就是仆人主人的这个比喻，还有就是我们把十一节到十九节，就是耶稣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那其中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然后这样的一个治好十个长大麻风的记载，又跟做主门徒要学习的功课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能就会在想这些事情哈。那我就会说，无论是这个比喻也好，或者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了这一个实际的这个耶稣治好十个大麻风的哈，可能哈往往是那个故事哈，我讲的故事是真人真事哈，有就是有情节哈，有这个高潮的哈，往往是那个高潮。也就是说，你看起来好像越是不太搭调的哈，这个前后怎么会有这个东西的哈，往往哈才是最重要的哈。我就先提一点简单的背景哈，就是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里面出现过几回啊，那这里又是一次。撒玛利亚人是谁呢？他 他们是被犹太人看作杂种的人哈，这个是不太雅的话哈。因为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如果回到旧约，我们看见当这个原来是统一的哈，就是以色列国，但是后来就分裂南国北国。那北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就让我们看见说，他被亚述帝国灭了之后，那么他们是战败国。那在战胜的这个国家哈，以亚述做例子，他们怎么对待战败国，每一个都有他们自己的做法。亚述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其他也被他们打败的，就把这些人呢就放到北国以色列，其实也就是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哈，如果以这个城为主的那一块地方，这是他们战胜的国家的做法，统一管理。但是你就可以设想哈，当这些外族人也住在他们这个当中哈，如果我们就想象我们是这个北国以色列的这群人哈，那这些外族人进来，你就可以去设想，随着时间的过去，大家就认识嘛，因为都是战败国嘛哈，然后可能下一代的呢就不仅认识，还交起男女朋友来，结果就结婚了哈。那一旦通婚之后，这个身份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混乱了，就是他们不是所谓的纯种的犹太人哈，这个是背景。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看见撒玛利亚人特别被标明出来的时候，其实在当时是被犹太人，就是所谓纯种的哈，看不起的，他们不会互相往来。所以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讲，是被排斥被拒绝的，从这个种族的层面哈。好了，这个撒玛利亚人不仅他本身是个撒玛利亚人哈，他还得了什么呢？长大麻风。他不仅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而且还加上一个在宗教礼仪上面的不洁净，那这个更是严重哈。长大麻风，如果你看见圣经一些其他的记载，如果用我们要想象一下哈，如果以当时的话，如果你长大麻风，你进城，你要说些话的哈，不洁净不洁净哈，免得让别人碰到你之后，别人就变成不洁净哈，那大家会气死你哈。所以在这个当中，你就可以看见说，他们哈，就是这一个或者这个人哈，撒玛利亚人，不仅他知道他是被排斥的，从种族的层面的角度，更是从宗教礼仪的角度，他不洁净，他是一个怎么样双重的边缘人，他是双重的被排斥。哎，这个是背景哈。你说另外的九个人呢？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哈，也可能都是犹太人哈。不晓得，但是起码他们因为都是长大麻风，所以可以讲说同命相连。但是对于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对于这一个双重的被排斥的这一个长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他是在加利利跟撒玛利亚那个交界的那一个村庄。加利利在路加福音里面是代表耶稣在传道事工有果效的地方，就是大家在欢迎的接纳他们的哈，接纳耶稣跟门徒的。可是撒玛利亚呢，在路加福音之前一点的记载，是欢迎还是不欢迎耶稣去的地方啊？是不欢迎耶稣跟门徒去的地方哈。你就看见说，在加利利跟撒玛利亚连这个地理位置上都是非常有趣的，在这个交界的地方又是欢迎又是不欢迎哈。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因着身心灵极大的需要，他来求告耶稣，他跟耶稣相遇的经历，成为做主门徒要学习的功课的最高潮。这是我们等一下来看的哈。但现在呢，我们要先从第一节看起，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耶稣对门徒的教导呢，有四件事情，是在第一节到第十节里面。然后撒玛利亚人的这个十一节到十九节呢，就成为这个教导 的当中，其实是用这个真人真事哈，来说明耶稣要门徒最要去学的那个功课。我们先看第一个，耶稣要门徒学什么呢？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地方，你会看见说非常有意思哈，耶稣在那边说要谨慎，不要绊倒人，而且特别讲的这一个呢，是信耶稣的人。原则是不要绊倒人哈，但是呢，特别是不要把这个小子里面的这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人是信耶稣的，而且可能是出信的，意思就是说，信心可能不是那么坚强的，信心是比较软弱的。那耶稣说，你要留心哈，特别是这样的人，你把绊倒了之后，那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啊，这个教导非常清楚哈，但是我们现在深入想一想哈。从耶稣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来看，请问绊倒人的事情是免得了还是免不了的？是免不了的哈。但是另外一方面，就不能够因此我们就有一个借口说，既然是免不了的，那总是会发生，那发生的实在是很抱歉，对不起哈，不干我的事，因为总会有绊倒你的事情嘛，你就认了吧。不是的哈，而是说，如果耶稣教导很清楚哈，我因为说了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绊倒了你，我就不好说，因为这是免不了的事情，所以你就认了。不能，耶稣是说怎么样？是我说这个话做这个事情的人怎么样？有祸了。所以责任是在谁身上？是在我身上。然后你看见耶稣用一个非常形象，一个很图像式的语言哈，我们说是非常形象的哈，的一个图像语言来说明绊倒人的这个后果之严重，是你无法想象的。耶稣说，想象一下哈，在你的脖子上拴了一块大磨石，有百斤那么重，然后把你跟拴在你脖子上的这一个大磨石，我们好几个人哈，把它抬起来，然后砰，把你丢在海里面。请想象一下哈，这样死的方法。我们先不去谈哈，那个磨石在颈子上哈。如果你会游泳，那我是学过游泳，但是我不太会游泳哈。但是我知道说，在我学游泳的时候，教练要教怎么样，你能够在水中可以怎么样闭气嘛？你能够闭几分钟？一分钟、两分钟、两分半、三分钟，差不多了哈。但是你现在想象哦，你脖子上拴了一个绳子，然后一个大磨石哈，百斤重，啪把你丢到海里面。你知道这个时候，当你在水里面哈，你不能够呼吸的时候，呛死或者怎么样死，那是一个死得很惨的死法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图像的放在你的心中，死得实在是够惨的这种死法，你就一路沉到海里面，不能够呼吸，然后在断气之前的挣扎。但耶稣说，这样的惨死还是要比绊倒一个人怎么样？哎，要好哎，哎，这个是真的是需要你去想象，因为耶稣有个图像语言哈。言下之意就是，当你绊倒人的话，有更严重的后果怎么样等着你耶？希望你听到这个时候，你要开始去想哈。如果当时你是在场的门徒，比如说你是彼得或者雅各或者约翰，我不知道你听了作何感想。你会不会说哈，耶稣啊，这真的叫我们做门徒的情何以堪呢？我不能够避免这个事情，因为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呢，一旦我做了绊倒人的这个事情， 实在是有比死得很惨的这个死法还要更可怕的死法等着我。哎，OK， 这是他耶稣教的第一个。这跟我们今天上的门徒训练课好像不太一样哈，耶稣教的这个内容。好了，耶稣接下来教第二个，现在就倒过来了。耶稣在讲饶恕，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比如说有人把你伤害，把你绊倒了，你也不好说不好说什么呢？我很软弱，而是第一要怎么样？要去劝诫那个得罪你的人，你要告诉对方什么地方，对方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情伤害得罪了你。而且他这边讲的是弟兄哈，是另外一个信主的人得罪，可以讲说是犯了罪，或者是得罪你哈。这个经文我们可以再说哈。但是在这边你看见耶稣很有意思的哈，他现在是把它倒过来讲。第一个他是这样讲说，你绊倒人是免不了哈，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绊倒人，因为那有祸了。可接下来讲的这个饶恕在讲什么？就是当你觉得你被绊倒了 ，OK， 你有责任去规劝、去劝诫。如果你劝诫这个所谓的去得罪你的人哈，或者是绊倒你的人哈，你去劝了他之后，你跟他指出来之后，接下来对方悔改，比如说他跟你说对不起，你就要怎么样？饶恕他。但是接下来哈，耶稣是一个实在是棒的无比的老师哈，他就又用一个非常形象也是很图像式的语言的方式在教门徒说什么，倘若对方他一天七次得罪你，然后七次回转跟你说我懊悔了，对不起对不起，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总要怎么样？饶恕他。这个时候我要请你想，再把你自己想成彼得雅各或者约翰，你可能又会在讲说，哎呀主耶稣，这个叫情何以堪呢？怎么说呢？耶稣你这个形象哈，这个图像式的语言你不讲还好，你讲了之后我就会开始在想，他的懊悔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怎么会一天要搞七次来得罪我伤害我呢？有听懂还是没听懂哈？如果他这样子是假的，我还要去原谅他吗？但是耶稣在第二方面的这个教导哈，在饶恕这方面的教导，其实跟第一个一样，是把责任放在谁那边呢？放在你这个被伤害的那一方。看见了吗？正如上一个教导，绊倒人的是免不了的，但是那个绊倒人的那个人你有责任，所以那个责任是放在你这个或者我哈，去绊倒别人的我这一方面。那现在你是被伤害的，结果责任也在你这一方面，开始有点感觉了吗？这两个教导你看见了吗？因为我绊倒别人，所以我就要面对我去绊倒别人，我说的话，我做的这个事情去绊倒别人，我要面对这个责任。当我被别人得罪，或者我可以讲哈，我被别人啊说的一句话或者做了一件事情把我绊倒了，我也有责任呢。那你说怎么会呢？是他做的啊。耶稣的教导在第二方面哈，说我的责任是怎么样？我要选择饶恕。 主耶稣是这样教门徒的哈，这是他在教门徒要学的这两样功课哈。讲到这里，我希望哈你的反应会说，这比登天还难呢，这怎么跟我们平常学的门徒训练的这个课程内容都不太一样啊，主啊，通通做不到哎。那当然，你可能在想说，圣牧师，是因为你的灵性比较，我不太好意思讲哈，好像有一点不太强哈，有点差，所以你觉得太困难了，我们都可以做得到。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感谢主。但是我在猜哈，接下来的第五节，就是耶稣当时在场那些门徒哈，也是使徒哈，接下来他们对主说的这个问题呀，似乎在说什么呢？就是这是真的比登天还难啊，做不到啊，所以他们才会对主说什么呢？说什么啊？我们刚读过的圣经说什么呀？加增我们的信心啊，不然做不到耶。但因为他们问了耶稣这个事情哈，说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就来到第三个耶稣在教他们的事情。耶稣的回答就很有意思了。你觉得耶稣在那边回答在回答什么哈？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们。你说这又是有一点听不懂，什么叫做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啊？你说这个好像就是很小很小的信心哈，但是竟然可以对这个桑树，那你就要去想象了，因为这又是一个图像语言哈。这个桑树跟一个小小的芥菜种一比的话，桑树就是一个大大的桑树，然后呢，这个小小的芥菜种的这个信心哈，能够对这个大大的桑树说怎么样？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面，然后这个桑树也会听从你们。你说耶稣在讲什么哈？耶稣的回答，他要讲什么呢？重点是不是在增加信心啊？不是的，也不能说完全不是哈，但至少他是说重点不是在增加信心，重点是说你有没有在使用信心。我再这次讲哈，重点不是 increase of your faith but the exercise of faith。 信心可以像芥菜种那么小小的，你要去用，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啊，他能够跑出好的成绩，就是因为他平时锻炼嘛。那平时他在锻炼什么呢？他就在锻炼他的肌肉哦。所以信心也就好像这个我们身上的肌肉，你要去使用它就有，你不用就没有。你甚至原来以为你有的一些信心，因为你不去使用就怎么样，也变得好像怎么样没了。这就是属灵的很奇妙的原则哈。所以从一个角度，耶稣在回答说重点不在增加信心，在使用信心，但是一旦你去使用，你的信心就怎么样，哎，就增加起来了。这个还可以听得懂吗？因为把你们讲迷糊了。所以就算你的信心好像那么小那么小那么小那么小，像芥菜种的那样的小，可是小小的信心可以成就大事情。什么大事情呢？这个大大的桑树你拔起根来栽在海里。重点是你要用。但是耶稣在想，我不知道这样讲他们门徒听得懂还是听不懂，我最好还 再加一个比喻。所以就来了第四方面的教导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耶稣你不加这个比喻还好，你加了我们反而更听不懂哈，因为这个比喻放在那边在讲什么啊？那我就说耶稣继续在讲信心，因为信心是那个 key， 是那把钥匙。 做主门徒要学习的功课最重要的哈，是真的是信心，信心是那个根基。也就是说，为什么接下来撒玛利亚人的这一个大麻风得医治是整个故事的亮点？因为最后耶稣跟他说什么？是你的什么救了你啊？你的信心救了你，救了哈。这我们等一下就会看了，马上就会看到了哈。耶稣在这边讲比喻，他其实在继续教导门徒问出来这个问题，求主增加我们信心。信心不仅是要去使用它，信心最基本的，耶稣在这一个比喻里面是在教门徒什么呢？是在教说那个信心最基本的意义是你要了解耶稣是主，而我们是什么？仆人。是仆人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听话 Yes sir。 当然我在家里面我都是说 Yes ma'am， 懂就好。那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当中呢，我们就知道说耶稣在这边继续在讲，我头两个教导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绊倒别人，因为你绊倒人你又有祸了。你要是被绊倒被得罪，你一定要饶恕人。如果你觉得很难，是的是很难，但是你一定要饶恕别人。这个不要去绊倒别人，而且就算被绊倒了你要饶恕别人，或者你真的去做了绊倒别人的事情，你有祸了，你要负起那个责任来。从某个角度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一旦认识叫我们要去做这个事情的是谁呢？是主耶稣，是主。那你就了解说我现在跟耶稣的关系，他是我的主，我是他的仆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跟随他的门徒的时候，我要听命于他的时候，那耶稣的这两个教导不是只是一个我讲一讲提供你们做参考哈，希望你们不要去绊倒别人。我要如果你被得罪的时候，我也希望说你尽量你可以去原谅就原谅，要不能原谅我那就再看吧哈。不是的，不是的，重点是当耶稣这样子说，而我们认识到我们的信心，认识到说那个信心最基本的就是认识到说他是主，他交付了这个任务啊，那我就得要去做，就是这个比喻在讲的事情。因为我有这个责任要负，再难的就是耶稣，只要是耶稣交代的我一定要去做。怎么做呢？凭着信心去做。你看见了吗？但是这个比喻虽然重要，我们说事情不能停在这里，你要停在这边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基督信仰跟一般的我们说这个学公民道德哈是天差地远的事情，就差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啊这个事情啊。如果只是停在这里，那你说好了，那没辙了，那只好听，硬着头皮都要干。但是我就是觉得没有信心啊，那怎么办？你说主啊，我的信心就是没有，我怎么挤都挤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来到这个十一节跟十九节，为什么是整个的亮点那个高潮啊？就是说在这个当中，你真正的这个信心，你除了要了解说我一定要去使用它，而且信心的一个最基本含义是我要认识耶稣是主，我要听命他说的我就做，一个顺服哈。你了解这些都很棒，但是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那个关键点，就是说你没有这一种生命啊，你活不出来这个信心，讲最简单 OK。所以在这里为什么十一节到十九节在我来看是要跟前面连起来哈，因为接下来的二十节是在讲别的事情哈，那个镜头就转过去了哈。所以十一节到十九节是这一段的这整个的高潮的意思，就是说他在回答一个问题，他在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信心是需要一个被改变、被更新、一个被拯救、被释放的生命，你才可以去饶恕，你才可以很真实的说，当我如果做了得罪人、去绊倒别人的事情，我可以真实的认罪悔改，请求对方的原谅。讲穿了就是这个道理，不是说我们不懂，但是值得常常被提醒。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哈，当我们看见，虽然镜头转到撒玛利亚人，其实继续在谈信心的时候，我请大家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境。他是这十个长大麻风中的一个，可是他跟另外九个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们想一想哈，第一个不同的地方呢，你就说最明显的咯，就是那九个没有回来感谢耶稣，只有他回来感谢耶稣，归荣耀给神。啊，我会说这的确这非常明显。还有呢，你就说啊，有第二个不同，不同在哪里呢？九个他们的大麻风都怎么样？哎，都好了，因为他们都得到洁净了。但是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不仅大麻风得到医治哈，就是洁净了哈，而且他还怎么样？他得救，得到那个救恩。所以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救那个拯救，不是只是身体得到医治而已啊，是你的身心灵各个层面，你的这个人得到了那个救恩，你被更新了。所以从这边我们就要问，这个撒玛利亚人，既然耶稣最后对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他的信心啊是在哪里就开始，在什么时候就有了呢？那我就会说，一开头从他看见自己的需要开始啊。因为他长这个大麻风，他终于认识到说，哦，没有谁可以帮助我哈，他本来说可以找到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哈，没有，所以他就大声呼求怎么样？耶稣的帮助。那当然他跟另外九个人是一起大声哈，说夫子可怜我们吧哈。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心中，他一定会说耶稣是可怜我们，但是这边你真的要可怜我，可怜我。然后当他也跟另外九个人一样按照耶稣的吩咐去做，因为耶稣就说，哎，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就去了。结果呢，去的时候就洁净了。这很重要哈，就是他们转身哈朝那个祭司的方向走的时候，哎，就怎么样，哎，就洁净了。接着呢发生的事情就是，另外那九个人仍然继续往祭司那个方向的路上走，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他见，你看见路加他说他见哈，他看见哈，他见自己已经好了，竟然就怎么样，他就折回来找耶稣。哎，那你说他好像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不说要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怎么不像另外九个人呢？哎，他的这个折回来找耶稣，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他信心的表现哈。他折回来找耶稣，他做什么事情啊？哎，圣经你记载告诉我们呢，他就怎么样，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大声，他在意思就是说，一开始他是高声的呼求耶稣说，可怜我们吧。可这个时候他是大声的在归荣耀哈，充满了喜悦哈。大声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归荣耀给神是他的内容。哎，不是只有这样而已哦，他还继续怎么样，伏伏在耶稣的脚前干嘛呢？感谢他，感谢他，那个他是耶稣啊。伏伏又是一个什么身体外在的表达哈，伏伏啊，知道伏伏是什么样子吗？哎，不需要我做个示范吗？不需要啊，谢谢大家哈，你知道就好啊。他伏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是那个内容哦。 哎，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太重要，太重要了哈。一方面，这个是信心，我不说他一开头就有信心吗？这个信心会发展的，你有没有看见他在发展？这个信心在发展，他信心在长哦，他一路发展到最后的最高潮，他能够称颂神，他能够感谢耶稣。而一方面，这个就是那个耶稣说的那个信救了你的那个救恩，那个救恩的那个意思。不只是这个人的身体得到医治哈，而是说他的整个的生命从里到外改变了，你看见了吗？因为他能够大声的去归荣耀给神，而且他能够去感谢神，这是真正一个生命被改变的人。意思就是说，那个救恩真的临到一个人身上，那个身心灵哈得到拯救、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那一种信心的特质，就最后你可以看见他去赞美神、称颂神、感谢神。那这样的信心是会有具体行动的。所以从这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行动，当然可以像我们今天在这边哈，主日我们在敬拜，我们唱诗哈，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唱到一个地步，我们说我们举手敬拜神哈，这些都是。但是信心的另外的行动是表达在哪里呢？就是当回到一开始嘛，就是那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讲的嘛，就是那个信心的行动就会说，哦，耶稣，你要我现在这个被你拯救释放的人，你要我说负起我的责任来，如果我去使别人跌倒，我绊倒别人，我负起责任来，我去认罪悔改，我跟对方请求原谅饶恕，然后我被伤害的人，我愿意怎么样，靠主的恩典，我又指出他，我因为我还是要先劝诫他嘛，如果对方愿意悔改怎么样，我就怎么样，二话不说我饶恕他。可是是不是可以有点感觉了？这是一个真正生命被神的这个救恩，就是主耶稣的这个救恩临到的人，但是什么，他的信救了他。但是你也可以说，因为这个救恩临到他，所以他就有这个信心。这个鸡生蛋蛋生鸡，我也说不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得见，无论他是大声的归荣耀给神，或者是伏在耶稣的脚前去感谢他，或者是说接下来他愿意去饶恕，愿意去怎么样，我们都不要压抑了，因为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信心到了一个最高潮的地步，是说他是真的可以有行动，而这个行动一定是愿意来听主，就是主的教导，就主耶稣的教导，二话不说他愿意做。你看见了吗？而且这个时候这个信心就算是像芥菜种那么小小的，但是因为它是芥菜种嘛，它其实有生命的嘛，它是一个种子嘛，我越去用就越长，看见了吗？所以总结就是，我们要能够去做到做主门徒要主要我们去做的那一些功课，我们说比登天还难的功课，是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做得出来。但是就算这个信心是小小的像芥菜种一样，我们能够真的做出那个比登天还难的事情哈，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他是主，我们是仆人，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生命因为被神改变了，所以那个真实的行动是出得来的，是从我内里面被主耶稣的救恩所改变的生命出来的。看见了吗？那你愿意来经历吗？我们去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在这一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那个标准放得那么高，就让当时的门徒使徒，也让我们今天真的是看见做不到，通通做不到，比登天还难。但是接着 使徒问出那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我们就看见接下来你真正在教导门徒的其实就是围绕信心这个主题，而且让我们看见透过撒玛利亚人他患大麻风，他是一个双重的被当时的人排斥的人，弃绝的人，可是因着这个撒玛利亚人的信心，他得着救恩，或者这个救恩也让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这个去，好像要去紧紧的抓住耶稣，而且当他惊艳到他的这个医治，他看见不是只是身体的医治，他能够发出这样的一个大声的颂赞，这样的一个感谢，身体俯伏在地的感谢耶稣，我们就在这边说，主啊，你要我们惊艳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从里到外生命被彻底的翻转更新，救恩临到我们身上，翻转了我们，所以我们的信心真的是可以在那边好像成为一个亮点，而且信心就真的可以有那样的一个很真实的行动，可以去饶恕，可以去认罪，可以去悔改。我们就祷告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来经历，所以我们就在这边是很真实的来把真的这个信靠主耶稣得着这个救恩，很真实的去经历，很真实的去活出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